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是在1991年奉献开始念神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资质非常有限，所以从91年到现在一共念了三个不同的神学院，还好都不是因为退学然后这边退到那边，而是因为念完之后总觉得好像还不太踏实。在我念的三个神学院里面，我个人认为领受最多、心里面觉得最喜乐的是最后的一个神学院。当然我也不能做个傻子，好像到麦当劳吃汉堡，第一个吃了说没饱，第二个吃了说没饱，第三个吃了饱了说第三个汉堡特别好，我也不能做这样的傻子啊。我想我念到第三个神学院才特别觉得有得着，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牧会相差一段时间，有一点经验了。而且我们那是一个小班制，那是一个教牧博士班，全班只有8个学生加上指导的教授。在有一次要去神学院之前得到的，他要我们做的功课是这样子，他要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员写差不多4000到5000字，对于自己正在服侍的教会、正在牧养的教会一点自我的评估。他要求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所服侍牧养的教会的特色把它写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人家问我说，哎呀，若克教会、若克教会、若克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能不能够用一点或两点把若克教会描述出来。我所选的专业是讲道学，他说你们写完之后在课堂上，八个学员在上课之前这是7、8个月前上课之前就给我们的功课。他说上课的时候每一个学生还要把自己学校教会的特色讲一下，然后真正要讨论的就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教会是这样的特色，你怎么样对有这样子特色的教会来预备信息。他的要求里面也说，他说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神学院的课，所以你可以很自由很诚实的评估，意思也就是说你对于自己的教会有一点认为有一些缺陷的，你也要很清楚的讲出来。我也不晓得是不是西方人跟东方人的差别，我那班上其他7个学员里面有相当多的对自己的教会其实是不大满意的，所以他们的特色讲出来，第一点他们对于教会的特色，第一点第二点讲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在那一次那2、3个钟头的课堂上，这个教授特别，后来才知道他特别，他把我写的最后才拿出来。等到大家这家都讨论完了，他说我们现在来看 Henry 写的东西。然后他就第一句话他就问我，他说 Henry,他说 Do you really see your church this way? 你真的是用你写的这个论文里面看你的教会吗？我说是啊。他说 Amazing, 他说我很少看到有牧师这么喜欢他的会众的。我对于这个教会的我只写了2点，第一点我写的就是，我说如果有人问我若哥是什么样的教会的话，我第一点要回答的是若哥是一个平信徒一起服侍的教会。我当时的评估我随便这样算一算，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成人主日学的老师、执事会的同工、各个团契的组长加起来大约是我们成人30%左右。最近栾大端长老又做了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发现事实上是超过30%。当我的教授把我对教会的评估的特点讲出来之后，其他的7个学员都在一直问我，就大家就一直问我这个教会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情况的，一直问我说牧长是怎么带领这个教会形成这样情况的。换句话讲，后面要讨论的东西他们就不讲，就一直问我说你们教会怎么会变这样，你们教会怎么会变这样，一直问我这些事情。我告诉他们各个教会平信徒参与服事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当我谈到团契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信息一个教会许多团契，所有我的班上的其他的牧师，有些已经牧会20多年，有些才牧会10多年的，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羡慕， 他们说你们的教会怎么能够发展出这样子的团契的事工。请同工放一张图片，我讲这个图片，那个中间黑黑的很明显的那个，就是在 Somerset 的一个地址上，这是请教会的Executive Secretary 做的一个 slide。 然后其他的几个县大致上把教会分了几个区，若个教会国语部的团契施工的一个结构，我们有八个公用性的团契。所谓公用性的团契，就是因为不论是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这叫社青团契，还有或者是大学生的团契，我们有若歌查经班的学生团契，或者是国语的青少年，国语青少年团契、乡音团契等等，还有生命团契，这些比较特殊因为背景而成立的团契。另外我们有分区家庭团契，我们大致上把若歌教会分成七个区域。你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你会发现若歌教会来到主日聚会敬拜的成员，其实所涵盖的区域是非常广的。最西边那个你们看不清楚的那个地方是 Clinton， 最西北角那个角度是 Clinton， 然后最北边的话是 Baskin Ridge 或者 Berkeley High， 如果是最南边的话，最南边的那个方块的地方是 West Windsor Plainsboro 这个地方。你如果再往更东南的地方看的话，除了所谓 East Brunswick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还有更远，从 Monopoly 更远的地方来。换句话想，若歌教会如果说若歌教会要服侍的弟兄姐妹画一个地理区域的话，所涵盖的区域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一共有38个分区家庭团契，我们的妇女团契一共有10个，也是用分区的区域来划分的，有10个妇女分区妇女团契。换句话讲，国语部加起来一共有56个团契。我今天选这个信息，因为在第二堂的时候是2011年团契的主席就职，在英文堂、粤语堂都是这样子，国语堂是在第二堂的时候举行。在这56个团契的主席当中，有53个是夫妻，只有3个是单身的。我们的分区团契是家庭为单位来服侍的，所以我们配偶在的话，夫妻都一起叫到台上来，再加上分区协调的同工，还有妇女的执事。在第二堂等一下站在这上面的会有120-130个人。我们每一年都会为执事就职、为分区团契的同工就职来举行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都非常习惯这样的事情。对别的教会来讲，却是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说一个教会能够有这样子的团契的施工。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团契的施工是若歌教会的一个特色，是神赏赐给这个教会许许多多的丰富里面的一个。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因为当那些学员一直问我说，哎呀，你们是怎么样策略性的发展这个，策略性的发展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他们一直以为若歌教会的牧长都是非常英明的领袖。我当时才突然间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认为人如果能够知道自己不大英明的话，这个人已经很英明了。因为整个若歌教会团契的发展一点一点到今天，其实似乎是很自然的，或者我要讲说是一种草根性的发展，并不是一个从上对下教会的牧长英明的领导策略化的，我们今年要发展这一区，我们明年要发展那区，不是这个样。举例来讲， Clinton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例子。 Clinton 会的团契 成立是因为一个本来住在 Central New Jersey 的家庭 搬到 Clinton 了，搬到 Clinton 之后，他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他就想说：我除了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有团契的生活。他就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找一些这边的中国人的家庭成立团契？这样子，那个团契就慢慢产生了，都是自然而然草根性的，似乎是基督徒一种本能性的渴望有团契的生活。除了主日来崇拜之外，本能性的希望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事工是各个教会各个事工中的一个特色，也因为教会的团契事工是这样子发展的，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特色或许别的教会很羡慕的，或许其实是基督徒或者教会应当就具备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信徒之间的团契其实也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模式。我们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刚才给大家图片中间一个教堂，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你看第一代教会，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一旦成立的时候，你就发现对于教会生活的描述，就是在殿里，在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他们一同的崇拜，而且在个人的家中，他们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对于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至47节，路加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他对于使徒行传第二章整个故事做一个总结，我发现它的重要性其实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他一开始就描述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然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今天田心思弟兄带我们读了一段经文，约翰福音那里讲的，然后就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所在的房子，然后个人就开始有方言的祷告出现。这是今天有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基督徒还很羡慕的一个经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甚至于有神学家，我同意有些神学家说，这个事件比起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整章整本书所描述的事件更伟大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整本书的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诞生了，而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神普世的国诞生了。换句话讲，比起出埃及记整本书更伟大。而对这么伟大的事件，路加却用这样的最后的两句话来把它总结起来，好像这一个圣灵浇灌的这个伟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就好像一个婴孩诞生了，但是这个婴孩怎么样继续成长，能不能够茁壮，这些事情都是在信徒们恒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婴孩就慢慢的生，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茁壮。好像上帝一个伟大的作为，我们到现在都羡慕说圣灵再一次的浇灌我们。我不晓得今天有一些宣称有这样经历的教会团体，能不能够把自己在今年21世纪、20世纪所经历的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来比？我发现我也相信很少敢跟第二章比的。但是问题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这么羡慕，这么盼望说，哎呀，不要那么大的伟大的发生，只要稍微再小型一点，都我们都羡慕的。路加却用46节、47节来结束，信徒们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事实上在这之前，在42节的时候，路加已经把这一件事件，把这个圣灵浇灌伟大的事件，到第42节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换句话讲，他后面在这里所说的，他们都同心恒切的在殿里，表示他们在殿里的时候是接受使徒的教训，然后回到家里，且在家中的时候，就是42节的后半句，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殿里跟在个人的家中双向的进行，在神的殿中继续有纯正的一致性的教导，好使得这些信的人对于他们领受的信仰，他们所领受的新的生命，能够一而再再而三深刻的让他们明白。但是到了个人的家中的时候，是他们遵守，是他们实践他们所听到的真理在他们生命当中应当生发的表现。其实如果你去看新约的书信的话，这样子的 pattern 一直在重复的。新约的书信一开始都是真理的阐述，究竟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成就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书信等到把真理阐述之后，接下来的都是讲到伦理生活，都是讲到信徒的实践，真理的实践。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真理的阐述，12章到15章是信徒的伦理生活，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讲到因信称义伟大的道理，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这个伟大的真理在信徒的身上伦理生活是怎么样的表现，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真理的阐述，第四章到第六章伦理的生活，哥罗西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真理的阐述，第三章到第四章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实践，怎么样去体验，怎么样去活出来。双管齐下，在殿中也在家里，信徒之间的团契生活，在我们除了主日这样敬拜，一起在一起诗歌信息祷告之后，信徒之间的团契是第一代教会就让我们看到的模式。为什么？为什么要双管齐下？为什么在神的殿中也要在个人的家里？为什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为什么？为什么要双管齐下？为什么团契生活是基督徒实践真理的一个必要的场所？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团契生活是信徒实践真理、体验真理、继续在真理当中成长的一个必要的场所。我个人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教会的成员信徒之间所具备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很有意思。因为一方面在教会里面，信徒凡是信基督耶稣的人，所有信基督耶稣的人，这些人之间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相同点是非常清楚、非常具体，也是非常尖锐、非常的 sharp 的，非常的明显的。所有的信徒、所有基督徒，不管社会的背景、过去的人生的经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起的一个共同点是非常明显具体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共同点是非常清楚、非常 sharp、 非常尖锐的。但同时教会里面的成员的差异性、多元性相对之下也变得非常的强烈。加拉太书第三章26到27节这个我们可能都会背的话，在当时的环境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宣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这样写，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我们信基督耶稣， 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基督的。我们受洗了，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圣礼之后，我们都是替代基督。这个共同点，这个相同点是再清楚也不过了。接下来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你看到没有，就因为这个共同点，所有有我具备这个共同点的，他所具备的差异性也是一个让人惊讶的。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还是希腊人非犹太人，不管你的社会地位，你是自主的，你是自由人，还是你是为奴的，你是奴隶，在罗马的文化里面，这一个把自由人跟奴隶这中间的这个划分线拿掉，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宣告。或是男或是女，性别的差异通通拿掉了。换句话讲，这种种族的区别、社会地位的区别、性别的区别，在基督耶稣里仍然存在。换句话讲，的差异性非常的大。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来，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点，我们信基督耶稣，但是我们中间的差异是那么的大，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虑，不同的现实需要，在神的殿里聚集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信基督耶稣，但是我们又都不一样，这是教会的一个特色。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资深的教授，讲道学的教授，他有一次带我们课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们在预备信息之前，在讲道之前一两个礼拜，有时候你们在准备信息的时候，你们就要靠着你们的想象力邀请一些人到你的这个办公室来，好像要跟你交谈一样。然后他就在我们的班上，在那个班上开始做这个练习。他说，你们现在闭起眼睛，他说你闭起眼睛，想到你的会众当中有一对夫妇是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他们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还一直在惦挂着在昨天晚上他们那个悖逆的青少年的儿子对他们所讲的悖逆的话。他说，你们可以想象这对夫妻的面容，他们的儿子昨天晚上对他们极力的顶撞，然后他们记得今天礼拜天早上到教会来。他说，你再邀请另外一个21、22岁的大学生，要毕业了，前面的道路茫茫然，找事也找不到，念研究所也不想念。他说，他来到教会里面，他坐在那里，他想听信息。他说，你在闭起眼睛想会中里面有那70多岁的人，已经空巢很久了，自己的儿女也有成就，但是越有成就的儿女走得越远。这70多岁的夫妻坐在那里，他们渴望过去几天听得到打电话来的没有打来。他说，你们可不可以想象？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说了，说，哦，喂，他说，这么多不一样的需要，我怎么可能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满足每一个人？这个教授就说 That's it， 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在神的殿里，在主日的崇拜的时候，这个教授告诉我们，他说，你是必须把这些不同的人，他每一个人所需要不同的地方，他具备的共同点，你必须把它发掘出来，你必须把那个 spirit 把它找到之后，他说，你就去讲这些原则性的普遍性的，他说，让神的灵工作在人的心里。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哈，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有过一两次，只有一两次而已，有弟兄姐妹隔了几个礼拜说，哎呀，牧师，你上个礼拜以前你是不是特别针对我讲的？我说，我没有特别针对你讲啊。我遇到这种事，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他会有感觉说我是想到他所以讲的呢？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一个讲道的人，他只能讲原则性的、普遍性的，因为你我有差异。 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之间的差异性，这个东西是不能够不去看它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家三个孩子，现在只剩最小的还在家里，今年九月他就要去念大学了，所以我跟师母可能再隔八九个月就要变成空巢期了。所以在最近这最过去这一两年的时间，他高中最后一两年，我们就加紧要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家就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电视节目我们坐在一起看，我也真的很希望让这个孩子不要被 internet 霸占住，所以我们就一起看电视。那我的孩子蛮喜欢看侦探悬疑侦探的这种片子，我也很喜欢看。然后就有一个 Sherlock Holmes， 你们听过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哎呀，都是 PBS 的 program。 有一次我跟美林师母去叫这个儿子来看 Sherlock Holmes 这个福尔摩斯，看了几分钟之后，突然间发现我儿子打盹，回头一看，为什么？因为那个 Sherlock Holmes 是很早期拍的，大概80年代拍的，我跟师母看得津津有味。哎呀，一环接着一环看得津津有味，对他来讲很枯燥。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PBS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 Sherlock Holme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新的 Sherlock Holmes。 后来我们在一起看新的 Sherlock Holmes 的时候，我儿子就看得津津有味，变成我在那边，为什么？因为太快了，那个情节进展得太快了，而且那个新的电影的拍法，它的拍法跟我这个50多岁的人想法不一样的，他一个情节一个情节中间他有一些空档，他要你自己去填上那个幻想力的。我的儿子很习惯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看得津津有味，我看不懂。十分钟之后我就很想问他 What's going on， 但是我又不能问，对不对？所以我只好睡着。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我跟师母跟我儿子在一起看看什么片？你们猜？卡通片。我们上了看的都很高兴。我就找到一个日本人跟美国人合拍的一个卡通片，一个小神童在武林中成名的一个故事，好看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差异性是很真实的事情，是很真实的。所以各位弟兄，你如果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带着一些思虑，我带着一些想法，我在这个教会信息里面能够 address 这件事情，你要想到还有许许多的人是跟我不一样的。这是神的殿只能做原则性普遍性的教导，而这个原则性的教导就是我们在团契的生活中进一步的去发掘它具体的应用。我在将近30年前搬到 New Jersey， 搬来之后不久就开始团契的生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团契里面大多数的都是最多也是30岁出头，我那时候还才26岁。我们在团契里讨论的都是很类似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更和谐。再隔10年我们还是讨论，意思就是说丈夫跟妻子间怎么样能够彼此忍耐。再隔10年我们讨论的换了方向，怎么去忍耐这个孩子啊。换句话讲都是忍耐。但是随着这个团契成员慢慢的改变，它的应用还是去继续去发掘。30年前我们那个团契大家在一起常常谈论基督徒的工作观，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无理的要求，我们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平衡，我们怎么样能够节制，我们好像说不知不觉就会被这个世界工作的要求卷进去。我们那个团契现在还住在 Piscataway 的只剩下2-3家人，其他的都要不就搬到别州，要不就搬到新泽西州其他地方了。我前阵子去年碰到那个长期那是在一起成长过一段时间很亲密的一个同工，我们还是有话题。 碰到他我就问他，他也问我，你的 HbA1c 现在是多少？ HbA1c 不是这个华尔街哪一个公司的这个代号， HbA1c 是血糖每三个月四个月到医生那里去验的一个平均值，因为他有糖尿病我也有糖尿病，所以两个人就对问，你的号码多少？截止。30年前探讨我们在工作上怎么样节制，30年后我们探讨我们吃东西怎么节制。必须跟自己有许多背景类似的地方。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真理要在团契里面才继续的去发掘，继续的去体验，继续的去领受？因为是人性的一个共同点。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才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很实际的是存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意义，有影响力，有冲击。我要引用16世纪有一个叫做 John Donne 的一个神学家他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在网上其实还你去 search 的话还很普遍的。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他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他一个人，他单独一个人隔绝的，不跟任何周围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就是一个孤岛。 No man is an island。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在 Tucson， 在这个 Tucson Arizona 所发生的事情，这一个枪击者，你看到他在他的过去几年里面一直是一个隔绝孤立的人。 No man is an island，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换句话讲，我这个人跟周遭的人之间，我要继续的健康的生活，我必须跟周遭的人之间有某种的互动。另外也有一种人说法是这样说，他说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必须领受，必须 take， 也必须 give， 也必须 give and take， give and take， 给跟拿，给跟拿。那我问大家，假设今天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篮子，我们到里面去给一点拿一点，跟另外一个小篮子，比较小的篮子，我们去那边给跟拿，哪一个你会觉得感受上你个人的存在比较明显？小篮子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有时候在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念完学士，念硕士，有些还去念博士，来到美国来这里工作，我们明明有一技之长，甚至于有非常优越的这种专业技术，但是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好像，哎呀，我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没有价值？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我们一方面想替大公司上班，因为大公司比较有保障，但是你在大公司里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贡献，你感受不到，篮子太大了。在团契里也是这样子，在一个小小的篮子当中更能感受到我个人存在。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主面前都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是我们个人的感受，是我们的 experiential 的这种 feeling。 人性的共同点，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当中，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人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冲击的，我对这个小小的环境是有某种影响力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跟第二点是倒过来的，是另一方面，在团契的环境中，在一个小的环境里，对我个人的生活也比较有影响力，比较有约束力。家庭的生活，夫妻的关系，在团契中比在主日的时候更为透明。我刚才讲过，30年前到这个教会来参加团契， 我前阵子也提过，有在神学院听到一个教授，他用了一个名词 Save by the bell， 被门铃拯救了。他就讲到他跟他妻子争吵的时候，正在吵架的过程中，他们那天刚好要有团，有家里有小组查经，所以有些人早来了20分钟按门铃，他们两个正在吵，人家一按门铃就只好怎么样，就停下来了。他说 Save by the bell， 就是被门铃拯救了。他说等到进来之后，大家就寒暄寒暄，然后查经完之后，夫妻上床之前怎么样也不吵了。当然有些特别有本领的还可以这个暂停之后可以再 replay 哈。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么有本领哈。但是这是一个实际的经验，我自己也有同样的体验。在那个小小的团契里，开始有夫妻跟我们谈他们夫妻之间的需要。我还记得有过一次，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就也不是为了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他。这位弟兄接了电话之后，我听出他语气不大对，然后他后来支支吾吾告诉我他们正在吵。我说你要不要我过来啊？他就想了一下说好吧，你过来吧。我就过去了。这样事情发生的不多了，但是有过一两次。好像在一个比较的环境里就比较透明，压力也比较大。各位弟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在团契里，因为大家对你都熟，你就觉得压力大。有人说啊，压力大不舒服啊，压力大不舒服吗？我在礼拜天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你们，是在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登的文章，的名字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 我很喜欢这个 title， 我很喜欢这个文章，因为他没有说 Why Chinese mothers are better， 他没有说为什么华人的妈妈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better 更好是可以被人赶上的， superior 是赶不上的。 superior 你要翻译成中文的话是优秀、卓越、高超。为什么华人的母亲优秀？为什么华人的母亲卓越？为什么华人的母亲高超？为什么华人的母亲是西方人的母亲赶不上的？你们有兴趣读这篇文章，因为有些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很强烈，有些赞赏，有些反对，你们自己有兴趣。但是我要引用他中间讲的一句话，作者写的一句话，他说华人的母亲、父母，特别母亲，对华人的儿女相当的约束，不准做这个，不准那个，不准这样，不准这样，然后非要这样，非要那样，非要许多的约束，很多的压力。学才艺，在上面写只能学钢琴跟小提琴，其他都不能学，其他都是杂耍都不能学。这个作者他这样写，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他 parenting 的 style， 但是我下面要讲的这几句话，我相信你会同意。这个作者耶鲁的一个法律系的教授，他这样写，他说因为我们华人的母亲、华人的父母知道一样事情， Nothing is fun until you are good at it， 没有一样事情是有乐趣的，一直到你熟能生巧，已经会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母亲说，他说我的孩子不是说哎呀坐在钢琴上弹30分钟，他陪他孩子，他说更大的挑战是弹完一个小时之后用同样的热忱弹第二个小时，弹第三个小时。他说这孩子都不愿意， This is not fun， 这个不好玩，这个没有乐趣。这个妈妈说 Nothing is fun until you're good at it， 没有一样事情是你觉得有乐趣的，一直到你熟能生巧，已经会了。To get good at anything, you have to work. 你要一样事情熟能生巧，你已经都很会了，你必须辛勤的去努力。And children on their own never want to work. 所有的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没有一个是想辛勤的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换句话讲，压力，适当的压力，持续性的压力，对于继续成长 是有绝对的必要性的。我们说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节制，许许多，我们都说，哎呀，我们要，哎呀，多好啊！我们听到一篇信息，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跟说主赏赐给我。Nothing is fun until you get good at it。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有某种持续性的温和的压力之下 ，work at it。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圣灵的果子真的带给我们人生很多的乐趣。这是为什么在神的殿中，还有神的在个人的家中，要双管齐下的成长。第二堂的时候会有100多位弟兄姐妹站在这里，他们在团契里服侍。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教会里面有一些并没有所谓的正式成立的一些团契，在一起读经祷告都好，只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知道神伟大的工作，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开始，他的茁壮，他的成长，我们必须刻意的去栽培，在神的殿中，在个人的家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待若克教会，我们已经很熟悉的许多的事工，却是你特别在我们当中恩典，让我们继续一直在维持的。感谢你，也为等一下再隔一个多钟左右，这一些站立在众人面前的家庭向你祷告，加添他们的力量，也让我们这些众人在团契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